好，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一次的引领我们来到你施恩宝座前，我们要来寻求明白你的话语，让我们更深的知道神你在今天对我们的心意，也借着你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更多的来思想神你自己带出来的福音给我们是何等的宝贵，也愿神圣灵亲自的向我们每个人心来说话，引领我们进入到神你的启示当中。我们把以下时间恭敬的仰望交托给你，求主你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感谢主。好，一个礼拜很快就又过了，然后呢新的一个八月份也是新的开始。好，愿神祝福大家在新的八月份的开始的时候，每一天都进入到有神的同在，并且内心当中蛮有神的平安跟喜乐啊。好，那今天呢我们讲到进度呢是来到了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哈，第十五章，那也就是应该讲十六章哈，十六章，但十五章的部分呢，我们上礼拜江牧师带领我们哈，讲到关于保罗提到关于复活的这件事情，那我们稍微也做一点点的说明哈。保罗呢在第十五章的时候讲到呢关于身体复活，这是很重要的信息哈。因为在保罗书信里面呢有关于讲到复活这件事呢，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第十五章讲的最详细的一部分哈。那特别呢在五十二节说，当号筒吹响的时候呢，我们都会改变啊，那也包括就是我们所有属神的人呢，我们的身体会有另外有改变啊，就是复活啊。好，那在这个重要信息当中呢，我们要来看一下关于复活哈。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啊，复活的信息重不重要呢？其实呢，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呢，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呢，那我们的信仰、我们的根基呢，就会产生很大的动摇啊。那其实呢，在犹太人当中，我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杀害耶稣呢？那他们在质疑的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来讲说破坏了犹太人的传统的话呢，这是其一哈。那更重要的，其实他们是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他们不相信呢耶稣就是基督。好，在马可福音的第十四章呢六十一节到六十四节有记载哈，就是犹太人为什么要杀害耶稣哈，就是那时候呢马太福音呢十四章六十一节记载到说，当他们在这个审问哈，文士法利赛人呢这些在审问在公会当中审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呢他不回答哈，大祭司呢问耶稣说，你就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吗？那耶稣呢回答说，我是哈。那并且呢就是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呢人子坐在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大祭司呢就撕开了衣服啊，说我们可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个健忘的话了啊，你们的意见如何啊？意思呢他们就要定耶稣该死的罪啊。那这件事情呢，就是耶稣为什么被杀害哈，就是耶稣呢就回答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啊。那这件事情呢，对于大祭司来讲的话，他们是不相信的，而且呢他们认为耶稣讲了健忘的话啊，那所以呢自称为自己是神的儿子啊，这件事情呢就足以来定耶稣的罪啊。那其实呢在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记得 圣经描述呢，就是从前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哈，就是曾经呢，法利赛人当中有一个加玛列哈，加玛列是众百姓最敬重的一个教法师哈。那使徒行传呢第五章第35节就提到啊，就提到，就是他说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呐、啊，论到这些人呢，你们应当怎样小心的办理呢？啊。36节说，从前呢，那个杜达起来自夸为大哈，那服从他的人呢约有400，啊，他被杀之后呢，服从他人全都散了啊，归于无有啊。37节说，此后呢，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那些百姓来跟从他，他也灭亡哈，然后服从他的人都四散了。那讲这个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假设耶稣基督他就真的是神的儿子啊，那其实呢，这是在早之前呢，这个法利赛人当中，其实他们就传出来说，从前的时候呢，就有人提到啊，关于这件事情啊，就是要来耸动百姓来跟从他，而那时候呢，有400多个人愿意跟从哦，可是呢，当他怎么样呢？他灭亡的时候呢？那跟随他人就会四散啊。那这件事情呢，也反映到说，如果呢，耶稣基督他不是弥赛亚啊，不是圣经所要预言的那一位的话呢，那么他所说的跟所做的呢，那一切也是毫无意义啊。因为呢，门徒最终还是会全都散了哈、啊，都会散了。那所以耶稣还没有复活以前呢，那些跟随他的人也是怎么样，全都散了啊，躲的躲，逃的逃啊，甚至呢还有一个就是认耶稣啊，这个不认耶稣基督是这个是救主的这个彼得啊，他也3次不认主啊。所以这件事情当中呢啊，其实门徒们都经历到啊，因为呢当耶稣复活的时候呢，他的门徒的生命已经都不再一样了，不再一样了。从前呢，门徒他所认识的、所理解的、所经历到的、跟随的耶稣呢，他们只是停留在于这个你以为啊、就是耶稣是弥赛亚，但是呢，他们没有经历到耶稣的复活，所以这件事情当中呢，其实就翻转了门徒重新看待真正认识耶稣的这件事情啊，所以呢，也因着耶稣呢，他复活向门徒显现啊，那所以这些门徒们重新他的生命就发生了不一样啊，因为呢，他知道他所信的真的是又真又活的神啊，就是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情呢，啊，让他们生命改变，而且呢。他们奋不顾身的去宣扬啊主的福音啊，所以耶稣的复活重不重要呢？啊，非常的重要啊！上礼拜这个江牧师带领我们的时候，讲到更多前书的第15章17节啊，就是呢，基督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你们所信的都是徒然的，你们仍在罪里啊，所以。如果耶稣基督他没有复活，我们今天所信的啊，我们也没有意义，也没有价值啊，因为耶稣没有复活，就证明他不是神的儿子啊。所以耶稣的复活，他表明了耶稣正是那一位啊，我们信靠的神。而且不但如此呢，他使我们就能够去啊，帮助我们去借着他的复活，然后呢，把我们的罪啊，能够重新的啊。恢复到这个与神和人之间的关系，而且呢，消除了罪的隔阂啊，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当中啊，来为我们付上了代价。他不止如此，而且他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然后胜过所有的这些啊罪的权势啊，这个所有的阴间的权势哈。啊耶稣呢都胜过哈，也代表就是胜过所有的罪哈，所以呢，耶稣复活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那耶稣的复活呢，也对万人啊做出了可信的凭据啊。 在《使徒行传》的第17章呢31节提到说，因为他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呢按公义来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所以呢，复活是可以做大家都能够知道的这个万人可信的这个凭据，因为神已经显明耶稣基督他的复活的这个大能。那更多教会的问题呢，是第一个，他们其实没有真正的看过耶稣的复活啊，他们没有亲眼看过啊，而且呢，这些看的这个透过保罗使徒保罗给他们传递的呢，他们还是产生了一些怀疑啊，对于这个复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呢，其实它受到了希腊罗马的文化的影响啊，那他们呢是很崇尚就是哲学的思想啊，哲学里面呢就是透过人的方式来去寻求，透过人的观察了解到这个这个世界还有这个存在的这个原因哈。那哲学当中呢，其实用人的角度来看，其实事实上呢是没有办法理解啊，跟真正的能够想明白的。包括我们今天在传福音的时候，你跟对方讲说你相不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可能就会一头雾水。第一个，他不知道耶稣是谁；第二个呢，耶稣的复活怎么证明出来？他会可能会跟你说，除非你叫耶稣能够显现出来，那如果他能够显现出来我就能够信啊，诸如此类。也就是一般我们的人的常理哈，人的判断里面是很难去理解到复活这件事情的，也很难相信这个复活哈。那可是呢，圣经当中明明的记载哈，在根据哥林多前书的第15章的3到4节呢，就提到复活的历史的确据。因为呢，经上记得说啊，在第十五章第三节就讲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照着圣经所说，所以有经上记得说。第四节呢又说，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又同样就是经上所说。第三天呢复活那第5节到第六节呢也提到这个复活的证据就是第5节说，并且呢显给基法看就是彼得看，然后呢也显给12个使徒看，然后呢后来一时呢也显给500多个弟兄看其中呢一大半的到如今还在那也有已经是碎的，表示呢这些人真的是有经历到有看过的那这个耶稣的复活的证据呢，他这个第7节说，以后也要显给雅各看再显给众使徒看那雅各就是那个做这个就是神和主耶稣基督的仆人的雅各，在雅各书的1章1节那个雅各就是耶稣他的弟弟雅各。那所以呢雅各也经历到了，然后呢第8节说，末了呢也显给我看就是保罗看因为保罗在大马色的时候遇见了主那保罗就是说呢，我就如同未到残疾而生的人一般也就是说保罗其实没有跟过耶稣不像12个门徒这样，可是呢他却在大马色的时候遇见了主所以呢也表示说神也显示给他看，显明给他看那他也提到他自己是这个使徒当中的最小的，也就是说他比这个12个门徒当中这个能够跟主能够显给他看的时间是最晚的那所以这件事情呢，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见证人来显明出来耶稣的复活那耶稣的复活这个是福音的轴心很重要很重要的甚至呢它跟十字架呢是同等的重要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传讲十字架传讲十字架，那有时候呢复活这个就提得很少变成复活只是一个附带上的来讲，可是呢其实我们要从复活的 眼光呢来看十字架啊，从复活的这个角度来看十字架，我们就可以充分的来证明呢，耶稣他是神啊，因为他复活了，而且呢，他也完整的理解到十字架的意义啊。耶稣呢，在十字架的宝血流出来的宝血呢，能够带给我们永远完全赦罪的能力啊。那复活这件事情呢，代表呢，耶稣就是真正的就是那一位神啊，就是那一位神，因为呢，他向人证明了自己是神，这个事情呢，也就是唯一的神迹，就是最大的神迹，就是他从死里复活了啊。那耶稣的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对门徒的经历跟改变也是影响非常的大的啊。耶稣呢，曾经在他在钉十字架之前呢，曾经有六次啊预言自己要从死里复活，耶稣自己说的啊，他预言，那跟门徒们一直在提了六次啊。那哪六次呢？其实如果你们可以记下来就知道哈，从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哈到二十章里面呢，就提到了六次，十二章到二十章哦啊，这六次当中呢，那门徒们相不相信呢？其实呢，门徒们是不懂的哈，不明白的，因为门徒们其实根本那时候根本也没想到这个耶稣所讲的这要复活这件事情，因为他觉得。他就是跟随着耶稣嘛，哈，然后就看到耶稣他所做的，他所讲的，然后呢，他甚至呢，就是门徒们都想说，他们等候的这个弥赛亚是要做犹太人的王的，那如果跟随着耶稣的话，就是在王的左边或右边啊，他们想的啊都是这些事情啊。那可是呢，耶稣其实呢知道他们不懂啊，可是呢还是要讲给他们听，要讲给门徒们听啊，其中呢。约翰福音第二章二十二节呢，就提到说，到了这个死里复活之后呢，门徒们才会想起来耶稣曾经说过的话，而且呢，因为这件事情，他就相信了经上所记的啊，还有耶稣所说的啊这件事情。所以复活呢，是耶稣呢给我们的一个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答案啊。那借着圣经呢，让我们认识到这个复活的凭据啊。一般人呢，可能透过说我如果经历到，或我听到，或我看到，我得到啊，那想要从自己啊这个很多的主观的经历来认识到我们的真理啊，这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式途径啊。但是呢，从圣经的角度呢，它是一个客观的真理啊，同样的重要。客观的真理呢，就是耶稣呢是给到这个复活当中很重要的信息啊。这个信息不光是我们是否经历到、听到、看到啊、得到，而是呢圣经明明白白的这样说啊，也就是它是真理，它是绝对的真理啊。不管我们信或不信啊，圣经当中就已经显明出来了啊。那感谢主，我们因为相信了，我们就领受到了。可是对于很多人来讲，他们对于圣经还有很多的怀疑，可是呢，圣经是我们刚刚讲到是绝对的真理啊。所以呢，如果呢我们周围如果有朋友，你要怎么带他信主呢？你也许说你会给他说，哎，我们信主之后呢就有平安有喜乐，甚至呢我们会得到医治，可是你光讲这些呢其实是还不够的。我们不能讲一些廉价的福音哈、我们只是讲片面的福音，我们要讲这个福音的里面的核心呢，很重要的有要包括的啊，这个其中就是第一个罪的问题啊，就是人的罪要怎么去面对跟解决啊，靠自己是没有办法去处理的啊。第二个呢，我们要讲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能够解决罪的问题啊，就是耶稣他钉了十字架这件事情。第三个呢，我们要讲到复活啊，就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证明他就是神，就是神的儿子啊。这件事情如果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所信的其实呢，那别人讲说怎么样来证明他是神呢？复活这件事情就可以证明了主耶稣他的神性的部分啊。世界上任何的宗教呢，都没有人能够提到复活这件事情。啊，没有能够提到复活，
任何世界上的宗教没有提到复活，只有基督教，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这是我们人信仰的一个重要的真理，也是福音的核心。第四个呢，就是要讲到悔改。复活的生命带来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要有悔改的生命，就是我们真正的在神的这个复活的大能当中被圣灵光照，让我们能够有机会能够悔改归向主，然后呢，第五个就是我们新的生命，新的生活了。我们已经有悔改了，悔改就要与我们所蒙的恩呢相称，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就要带出来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我们讲福音要至少要讲这几个部分，让听的都能够知道，而不只是讲说哦，那个信的主很好啊，很喜乐，很平安啊，那每一天当中呢，都觉得这个很被祝福啊。我们不能只是讲这种片面的福音啊，因为我们要刚刚讲到的其实都很重要。那尤其呢，这个复活呢，它是跟我们比较主观的经历没有关系的啊。复活这件事情，它特别呢是在圣经当中很重要的客观的事实，复活这件事情，因为我们不可能有经历到复活，我们今天就是我们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就是我们肉体的生命，可是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呢，他真正从十字架当中，他除了被钉死之外，他另外三天之后复活，这件客观的真理呢，表明了耶稣就是真的就是那位神，就是我们的主。也因为如此呢，我们看到门徒们的一些改变，包括呢多马，我们记得吗？多马他很多的疑惑，对不对？很多的疑惑，他曾经说啊，除非呢，耶稣显现给我看啊，不然呢我就不能相信。事实上，耶稣显现给门徒们看的时候呢，多马刚好不在，所以呢多马就很多的怀疑啊，因为他圣经描述到他就是。他很多的怀疑哈，多疑的这个多嘛哈。那事实上呢，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多马的怀疑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就我刚刚讲的，一般人其实都没有经历到复活这件事情，所以很难理解什么是复活。那虽然耶稣曾经对门徒们一再的说，我们六次讲到关于耶稣他自己讲到预言，就是他会复活。可是毕竟他没有经历过，所以很难相信。那也因为这样，这件事情当中呢，耶稣又再一次要显现给多马看，那所以多马看到了之后呢，他总算之后就相信了。那事实上呢，在约翰福音呢都有记载，约翰福音的这个13章开始就有记载，那14章也有提到，就是多马呢就说，主啊，我们不知道你要往哪里去，怎么知道你要走哪一条路呢？因为曾经呢耶稣说，我要去的你们不知道啊，那你们要来找我找不到啊。那事实上呢，耶稣呢其实要告诉门徒的就是说，其实我要去的那个地方呢，其实将来你们也会去，可是你们要先明白啊，我要告诉你们的接下来的事情，也就是关于耶稣的复活啊。因为我们知道耶稣他说他是道路真理生命啊，就是那一条路啊，那条道路就是复活那一条道路。那多马呢其实那时候没有相信啊，在20章的时候呢又提到20章25节说，门徒们呢对所有人呢就看到了，就对多马说啊，我们已经看见了主了。那多马呢却说，除非呢我看见他手上的钉痕啊，还有指头，用指头去探入那个钉痕，又用手呢去探入他的肋旁啊，除非是这样，否则呢我总不信啊。那在路加福音呢也有同样记载啊，就是呢耶稣呢显现给多马看的时候呢，24章36节说，正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呢，耶稣就亲自在他们当中啊，说愿你们平安啊。那他们那时候是惊慌害怕的，那惊慌害怕的原因就是他不明白不了解啊耶稣的复活。那直到呢就是啊真正的看到了啊耶稣的复活之后呢， 多马其实他有新的一个告白，新的宣告，在约翰福音23-28节，多马就对主耶稣说，我的主啊，我的神啊，那就证明了啊，就真的明白了啊，耶稣就是他的主，他的神啊，所以也就是耶稣的复活这件事情呢，啊，让我们知道耶稣他就是基督，就是主，就是神啊。那也因为这件事情当中呢，据说那个多马呢，他最后是殉道在印度啊，就是为主殉道啊，为主摆上啊，在印度当中呢殉道了。所以你看，从一个多疑的多马到一个殉道的多马，他的改变是何等的大啊！所以呢，约翰福音呢其实记载很多多马的事情哦啊，多马呢这件事情也让我们知道啊。那耶稣呢就对多马说哈，20:29说，你因为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呢就有福了啊。然后呢，耶稣就在门徒的面前呢，另外显出了许多的神迹，没有记在这个书上啊，没有记在这个圣经当中啊。但记这些事情呢啊，约翰福音提到了，就是要叫你们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因着信着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到生命啊。这个是约翰福音的记载当中很重要的一节，在约翰福音的20:31这里提到的啊，就是信耶稣基督是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基督呢是主，所以呢，所以我们应当为主而活咯啊。所以呢，对我们信耶稣复活的人，就是承认他是主，他是神，我们也为此怎么样献上自己啊。所以呢，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所有的想法、成见、价值观，然后呢俯伏在耶稣基督的面前啊。从今以后呢，我们要绝对的顺服在主的引导当中，也就是为主而活。因为耶稣既然他是主，是我们的主，那当然我们就要为主而活啊啊！因为主人是耶稣基督，主人呢现在已经不是我们自己了啊，已经呢我们现在已经有主人了，就是耶稣基督啊。所以呢，我们要为主而活这件事情呢，也是复活这件事情当中很重要的真理啊。那将来的复活，我们说我们将来会复活，那我们想到将来的复活的时候呢，我们会与主一同复活，对不对？那所以呢，对照我们今天的生活应该要怎么样，如果我们想到将来的复活，那我们现在的生活是不是要有些预备呢？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呢已经借着死败坏那个掌死权的魔鬼，所以有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凭据呢，我们已经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应该就不再惧怕，不再担在忧虑当中啊，因为已经复活，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复活的确据啊。所以即或有生病啊，有贫穷，有困顿，有逼迫，有威吓，有患难啊，那保罗所说的就没有什么好惧怕的啊，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复活这个永恒的盼望，而且呢也相信神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对于我们对比来讲，我们现在的生活已经不再一样了，因为我们已经认识到复活的基督，那我们就如同云彩般的见证了一样，那我们的生命呢就会彻底的改变啊。那约翰福音呢16:33说，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的里面有平安，因为在这世上呢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啊，我已经战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耶稣基督的复活带给我们什么呢？如果我们只是理智上啊，头脑上面的知道，然后我们并没有把真正的这个真理存记在心里面的时候，所以我们就会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啊，因为我们只是当做一个理智头脑上的知识，它其实跟我们信仰的生命生活没有连结在一起，所以难怪呢我们信仰的时候就会常常软弱啊。
那为什么软弱？因为你只是知道归知道，可是呢，你没有跟你的真实的这个里面啊，把知识呢化作到你内存到你的生命的核心啊。所以呢，复活非常的重要，也是因为这样啊，因为主的复活带给我们有盼望，而且我们也将来呢，我们也相信我们有这个复活的确据啊。那这个确据呢，是啊，不是主观的经历，而是呢客观的真理啊。那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呢有些人有这个主观的体验，可是有些人没有啊。但没有呢，其实不代表它真的不存在啊。我们刚刚讲到圣经所记载的这个客观的真理啊，我们要完全的相信啊，这个是绝对的，绝对的啊，圣经当中所应验的。它比我们主观的经历啊，说实在的还来得更加重要。因为呢，不管我们有没有主观的这个经历到，我们都要相信这个客观的真理啊。所以呢，以上是给大家补充哈，就是关于第十五章当中里面提到了复活这件事情哈。那因为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也稍微再多一点的补充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更多前书的第十六章了啊。更多前书的十六章呢，其实就是跟前书最后一章哈，最后一章。那一般呢，其实我们知道，在一般的保罗书信的结尾的时候呢，他一定呢会有很多的这个问安哈，作为结束。那他在问安的过程当中呢，他也会有一些事情要交代哈，很重要的事情要交代。那保罗这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了他正在推动跟执行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就是要让这些外邦的教会哈，像更多教会这些教会哈，募集一些捐款啊。为什么要募集捐款呢？因为那时候呢，在耶路撒冷这个母会哈，那他当时候呢就要记住一些当地贫穷的啊、困顿的这些圣徒哈、弟兄姊妹啊。那据说那时候呢，在罗马帝国克劳帝的统治之下呢，那时候啊、有发生了一个大饥荒哈、大概是在就是主后的41到51年期间啊、将近10年这个时间呢，耶路撒冷发生了一个大饥荒哈、那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28节就有提到啊、所以呢这个是有历史的根据的哈、那所以也因为这件事情呢，保罗呢他想到了这个福音呢是从耶路撒冷传出去的，那这些外邦的教会、外邦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得到了福音的好处，所以呢也要想到这个母会的需要啊，这个耶路撒冷的需要啊啊，因为他们正陷入在这个饥荒困顿当中哈、所以呢也希望呢，保罗希望借着这个捐款哈、打破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的隔阂啊。原来呢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互不往来的，可是借着啊，他募集到这些爱心的捐款呢，其实他有一个划时代的意义啊，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能够拆毁当中隔断的墙哈、外邦人跟犹太人之间，犹太人一直相信是神的选民，而外邦人信主之后，他们也成了神的儿女啊，上帝的儿女这件事情。那时候的教会大多数都有很多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的这种教会哈、那他们彼此的文化的差异啊，包括这些旧约的这个影响、律法的影响哈、外邦人没有知道这么多的，可是呢犹太人又知道你们其实都不是当初不是神的选民这件事情，那他们当中有很多这些隔阂在的啊。所以呢借着爱心的捐款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啊，其实也是让他们有机会哈，能够消弭彼此当中的隔阂。当然保罗他也有对他的行程有些交代啊，因为哥林多教会当中呢，其实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呢去到哥林多教会啊，去建造教会呢，是他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建立的啊。那他在建立的时候呢很不容易，他在那边工作了1年6个月啊，18个月在那边传福音，好不容易建立了教会呢，可是发现了他离开之后，教会出现了很多的问题，就是我们刚刚前面我们一直查考更多前书啊， 他们很多问题，其中呢就是我们知道有淫乱的问题，有这个嫉妒的问题，有纷争结党的问题啊，有祭拜偶像之物的问题啊，甚至还有很多圣餐的问题等等。那这么多的问题啊，让保罗他就知道了这些问题，就写了这个第一封的书信啊。第一个封书信的时候呢，这些书信呢其实有提到就是不可与淫乱人相交啊。那记载在更多后书第六章十四章啊，第六章的十四节这里啊。这件事情呢，其实第一封书信啊先写到了更多教会，可是呢不是我们今天看到更多前书啊，因为这已经没有留下来的啊，这个书信没有留下来啊。但是呢我们从更多前书就知道，其实他之前是保罗有提到这件事情啊，那希望能够他们能够明白啊。所以保罗接下来在写更多前书，也是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时候呢所写的。因为当时候呢格莱士啊，有人家里人啊来告诉保罗说教会有纷争啊，所以呢保罗又再一次写这件事情哈，然后提到了很多的问题。那所以保罗写更多前书呢，就把所有刚刚讲到很多的问题呢，就一并把它写下来回答他们啊。大概呢这写信的时间呢是在主后的55年。主后55年呢写了更多前书哈，那保罗也同时派了提摩太啊去更多教会去探望他们啊。那结果呢保罗说呢，他在更多后书的时候呢提到说他要第三次去造访哥林多哈，那表示呢第一次第二次这个书信的往来呢，其实呢发觉到呢更多教会并没有太多的改变哈，而且呢看到其实他们不太好像不太能够领受保罗的教导哈，所以呢保罗就很难过啊，因为呢他感觉到就是他还特别派了同工提摩太去啊，也不能解决教会的问题，所以呢保罗就很想再亲自走一趟啊更多教会。那接着下来呢保罗要去之前呢，他就写了一封很严厉的信哦。那保罗呢这次呢他要派提多去，然后呢他就自己离开了以弗所啊，然后呢在特罗亚那个地方呢等待提多，可是等了很久呢发觉提多都没有回来。那以往呢其实交通不是那么方便，不像我们今天搭飞机坐高铁什么交通运输很方便啊，没有，他们呢通常都是要舟车劳顿啊，而且呢当时候的写信呢不是现在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电子邮件就可以写了啊，他们写一封信呢其实非常的不容易，而且呢还要专程有人送到那个教会去啊，也没有像现在有很多的快递那么方便啊，那所以舟车劳顿啊，特别呢保罗用书信呢要表达他们的关心啊。那保罗在特罗亚的时候要等待提多，可是呢等不到啊，所以呢保罗去了马其顿。那这时候呢这个地方第三封书信呢其实本来是有写这个严厉的书信，可是呢现在也没有看到哈，那据说就是因为太严厉了哈，所以呢保罗这个书信并没有留下来。可是呢在接下来还写第四封书信，就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更多后书哈。那这个时候呢保罗写了更多后书就被留存下来，原因呢就是当时候呢提多总是呢在这个跟保罗会合了哈，那告诉保罗呢更多教会愿意悔改的消息，那保罗呢就很高兴啊，所以呢就写了更多后书啊，再写了这封书信啊，就往后我们会提到了更多后书，然后呢再一次把这个书信呢请提多呢带过去给他们啊。那据说呢是保罗可能是在腓立比那时候写的更多后书啊，所以呢从这个历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呢更多教会呢虽然很多的不成熟啊， 那很多甚至质疑保罗使徒的权柄啊。但是呢，保罗始终知道他是用福音生养了这个教会啊，所以这个教会虽然那么多的问题，但是总是是保罗所传的福音啊，他所生养的教会，所以呢，保罗没有动摇啊对这个更多教会的爱啊。然后呢，这个书信的结尾我们也看到了，就是他提到说，我在耶稣基督里的爱与你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身为一个牧者啊，他的一个胸怀啊，他不计前嫌啊，而且呢，不管更多教会是多么样的多这么样的问题，多么多样的多哈，但保罗始终呢是带着一份的这个爱里面啊，去责备也好啊，去关切也好啊，去牧养也好啊，保罗真的是做到就是啊，去爱这个哥林多教会啊，这个心啊，然后也给他们的祝福。所以呢，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的16章里面呢，我们可以分几个段落哈。1到4节呢是讲到保罗怎么样指示啊要处理捐款的这件事情啊，处理捐款的事情。然后呢，5到9节呢讲到保罗他的行程的计划，他的安排，让他们能够知道。然后呢，在10节呢到18节呢，就是保罗提到了怎么样对待传道人啊跟同工啊。然后呢，最后19到24节呢就讲到最后的问安啊。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一章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了啊，保罗他最后的交代啊，最后的交代啊，书信的结尾呢，我们常常讲说不管我们读哪一卷书哈，或哪一本书呢，前面的第一章跟最后一章呢，其实都很重要，你就知道了。一般我们看书呢，其实你要看前看后啊，知道前言呢也是很重要，因为前言代表他写书信这个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要写这封书信，这封书信主要带出来的一些主要的内容是什么啊。然后最后一章呢，也通常就是结尾啊，就是结尾，书信的结尾是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我们以后我们要看每一卷书的时候哈，这个前后都要很重要去对照一下，当然中间呢也不能错过哈，中间同样的很重要啊。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我们要讲一下主要经文一些重点哈。那保罗第一节的时候呢，就讲到圣徒的捐款啊，保罗呢称这个更多教会是圣徒啊。圣徒的捐款啊，那虽然更多教会我们刚刚提到很多的问题，但是保罗呢，他在主里面呢仍然称呼他们为圣徒啊。这个圣徒呢，其实就是表明呢他们是属神的，属基督的啊，这个弟兄姊妹啊。然后呢，他也提到了，就是他特别吩咐加太的众教会啊，他说我从前怎样吩咐加太的众教会呢？你们也当怎样行啊？要表示呢，迦太这些教会呢，其实呢，他们也有做一些啊，对耶路撒冷有些贡献的一个捐款的部分哈、啊。那保罗提醒他们说，他们做了，你们也应该要做哈、啊。那做的原因就是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啊，我们看到耶路撒冷有需要，母会有需要啊，那我们啊给予一些帮助呢，也是应当的啊，也是应当的，因为也要显明就是。我们外邦人跟犹太人呢，在耶稣基督里面是合一的啊，这个美好的见证啊。然后呢，保罗第二节的时候呢，提醒他们啊，就是他希望他来的时候呢，你们呢要预备着啊，不要等我来的时候才现场啊，才献凑啊。也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在奉献的时候呢，保罗给我们一个教导哈、啊，我们不是零零实实的，然后。随便然后来看口袋里面有多少钱啊，然后才想到要捐款啊，而是呢在事先当中呢其实有预备啊，有预备啊，这个呢表示呢他不是在一个逼迫的催逼的一个情况之下的奉献，而是呢是有一个愿意啊事先准备好为主奉献的这种心智啊。那我们说要献上的是出手的果子哈、啊， 线上出售果子也是相当于就是我们要线上的时候是我们最好的，而且是最早的时候预备好的线上给主用哈。那所以同样的，我们线上的时候呢，其实人也看重我们的心态啊，看重我们的心态。那保罗另外呢也提到，就是要他们自己举荐一个负责的人啊，来处理这个捐款的事情啊。保罗他自己不经手款项，而是让他们教会的自己举荐适合的人选啊。所以呢，今天传道人呢，其实也要在金钱上面很小心哈，宁可呢就是公开透明啊，不要有些私自做账的这种情况啊，就是钱财的事情要处理的很稳当很清楚啊。那保罗说，你们可以自己举荐啊一个适合的同工来去做专门处理这件事情啊。那等到呢保罗他来啊，然后呢把他带到这个耶路撒冷去啊。那所以保罗呢是希望啊这个款项真正用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里面。然后接着呢就是第五节到第九节讲到这个保罗的行程啊。保罗说他要从马其顿去啊，然后呢还要去，如果可以希望再更多来跟他们同住啊，就是甚至呢过冬啊。那所以呢保罗让更多教会知道他不是不愿意去啊，他其实去的时候呢希望他们也能够真的知道说是为他们好啊，不只是严厉的一个批评啊。因为保罗有时候他很直接的针对这些问题呢他说我对你们有益的我就总是没有避讳不说的。所以有时候保罗写的这个更多书信，我们可以看到他写的蛮重的话啊。但是呢保罗希望他们等到他再来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明白啊，保罗其实是基于真理的教导啊，要提醒他们啊，让他们知道能够能够接受啊。所以呢保罗把他接下来的行程呢告诉他啊，就是更多教会，让他知道说其实保罗所做的都有神一步步的引导啊。那这个呢就是在顺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啊。那今天也给我们一个提醒啊，我们今天我们要先寻求神的这个引导，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按照神的引导做计划啊，这件事情是循序渐进的啊，就是一定要一步一步的跟随主的引导啊。那保罗又讲到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哎，有宽大跟功效的门啊，这个为我开了，他讲的当然是福音啊。第八第九节就是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在那里很多人愿意接受主啊，哇，看到这个神呢他把那个宽大又有功效的门打开了啊。那当然保罗他引起这个福音这个片传当中也有很多人反对的啊，也有很多反对的啊，因为呢有些人有信的，但也有很多呢是没有信的。这也因为呢这个缘故呢，其实保罗在以弗所的时候呢也受到了逼迫，也不少啊，受到很多的逼迫啊。因为呢在使徒行传有记载，十九章二十章呢就记载啊，保罗也因此呢被逼离开了以弗所，然后呢后来到了马其顿啊。马其顿呢就是现在就是希腊这个北边啊那个地方啊。那哥林多呢是属于这个在南边这个地方哈，是亚该亚这个地方哈。当时候呢，罗马帝国就把那个希腊分为这个北部的叫马其顿啊，马其顿省，然后南部呢叫做亚该亚省啊，亚该亚省啊，亚该亚就包括雅典啊、哥林多啊那个地方啊，就是亚该亚啊。好，那所以圣经的地理位置有时候我们也要稍微知道一下啊，这样的话我们就会明白啊保罗所讲的位置是在哪里啊。那接着下来呢，保罗就是提到说他差派提摩太啊，他差派提摩太，他说呢如果提摩太来到你们当中呢，你们要留心啊，叫你们呢叫他在你们里面呢没有惧怕啊，因为他也是劳力来做主的工的啊，跟我一样啊。 第十节当中呢，后面有提到保罗呢提到了提摩太啊，提摩太是保罗很重要的同工啊，其中呢也写到了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啊。那保罗呢提醒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呢，你不要小看提摩太年轻啊，啊，他一样是为主啊劳工的啊，劳力为主做工的啊。虽然年轻呢，但是呢，其实他是在主里面呢是很认真的啊，所以呢，叫更多教会要善待他啊，不要藐视他啊，不要轻看他啊。那可见保罗很关照这个年轻的同工啊。另外呢，也有提到亚波罗啊，亚波罗第十二节。那这个亚波罗呢，我也再三的劝他呢，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可是呢，他这时候呢，他不愿意去啊，但有机会的时候，他也必定会去。那为什么提到亚波罗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亚波罗呢，其实也曾经在更多教会呢，有给他们一些教导啊。那更多教会有些人就是说，我是属亚波罗的啊，我是属基法的，说我是属保罗的。那保罗说不是，都不是啊。亚波罗不算什么，基法也不算什么，保罗也不算什么啊，你们是属基督的啊。所以呢，保罗特意让他们知道说，更多教会呢，你不要高举某一个教会的领袖啊，你真正的是要高举神啊，高举主啊，不是要高举某一个啊，不管是亚波罗也好或保罗也好，这都不是我们要高举的啊。神的教会呢是要高举神的啊，教会是神的，不是哪一位啊教会的领袖的啊。所以呢，也给他们有些提醒啊。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要警戒他们啊，就是说你们要警醒啊，在真道上呢要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啊。保罗提醒更多教会呢，在真道上面啊，要做大丈夫，要刚强，意思说你们的属灵生命呢要长大成熟啦，你们不要再做属灵的婴孩了，不要再只是吃奶的啊。然后呢，你们要明白很多真理啊，你不能只是一直靠人家喂啊，你要自己要长大成人啊啊，你不能再像那种无知哈、啊、那种不明白事理的啊，不了解真理的，很容易受到这个世界文化的影响的啊，别人很多哲学的这种学派，你们就很容易就附和他们了啊，那神的真理你们却啊不理会啊。这样的话就是说，保罗说这个是属灵的婴孩啊，那所以你们在真道上面要做大丈夫啊，要刚强。可是呢，你们呢在对人上面呢，你要柔和谦卑啊。保罗说呢，凡你们所做的总要凭着爱心做啊，也就是呢，一个是对真理上面你要做大丈夫啊，要刚强，可是对人方面呢，你要温柔啊，要谦卑，而且呢，凡事都要凭着爱心来做啊。你要做的时候，你要想想你的动机啊，是否是出于爱心啊，很重要。我们有时候做了很多事情，但是呢，都不知道为什么做啊，那有没有爱心做呢？也不知道啊，反正呢，就是做了就是做了啊。那事实上呢，保罗提醒我们要有个正确的动机哈、啊，就是有个爱心啊，为爱心的缘故而做啊。那最后呢，15到16节，这里提到了这个司提反啊，这个司提反一家呢，不是那个为主殉道的司提反哈、啊，这司提反就是也是在更多教会当中哈、啊，是接待的啊。这个保罗的哈、哦，那这里提到是亚该亚啊、哦、所初结的果子啊、哦，他们呢专门呢来服侍圣徒为念啊、哦，那所以保罗劝你们呢，我劝你们呢要顺服这样的人，并且呢要一起同工同劳哈、哦。那这个司提反一家呢，他们信主了啊、哦，保罗带领他信主之后呢，他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啊、哦、这件事情，所以他意思说。他就很甘心乐意的去服侍啊，这个服侍当中他是很谦卑的，而且是很顺服的啊。保罗提醒他更多教会啊，说你们在中间呢，谁愿意为大的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意为首的 就必做你的仆人，就好像那个马太福音所记载的一样。那其实真正顺服的这个为主所用的同工呢，这些仆人呢，其实他是很谦卑的在服侍的，很谦卑的，他愿意成为主的仆人。那还有呢，斯蒂凡跟这个弗图拿都并雅该古到我这里来，我也很喜欢，因为呢他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他们都补上了。意思说呢，更多教会其实对保罗呢其实有很多接待不周的地方啊，但是呢其中有斯提凡还有这个弗图拿都呢还有雅该古呢，他们呢却怎么样呢，对保罗充满了这个接待，充满了敬重啊，充满了这个就是对保罗的这种服侍的这种很愿意的摆上啊。那所以保罗提醒更多教会说，你们要效法他们他们所做的也是你们要去敬重的所以呢对我们今天来讲传道人也好，同工也好，他们如果真的是为主摆上，那竭力为主做的，其实我们要敬重这样的人那保罗给我们的提醒那只要就是不要亏待这个传道人他们为主的缘故，他们或许呢就牺牲了他们原来世界上的工作，那为主全心全意的摆上，那保罗提醒我们要去敬重这样的人。那最后是九二十节呢，也就问安保罗就问了很多的安亚细亚的众教会也问你们安亚细亚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其这个地方整个亚细亚教会很多的包括以弗所啊、哥罗西啊我们甚至这个启示录里面提到的七个教会呢，其实都是在今天的亚细亚就是这个土耳其境内那很多人问安，就表示呢其实保罗有很多的同工，很多的教会都很关心更多教会都很多关心更多教会，更多教会也就是教会一个教会的问题呢，其实是所有众教会呢都是在关心跟帮助的就是在基督里面是一个身体就是一个教会这种概念所以保罗常常提名有很多人他想到了就其实就真的就是在与主同工一样那保罗呢就特别在书信的结尾呢都会提到这么多人来问安问教这个更多教会的安，那也表明就是对更多教会的一种重视一种看待然后保罗说我亲笔呢问安二十一节说亲笔问安，在早期的时候有很多的时候用代笔的就包括保罗还有很多写那么多书信有人代笔，可是保罗这里说亲笔问安，就表示呢保罗他亲自呢把这些书信呢看为很重要很宝贵，而且呢就是要末了要给他们很多的祝福的，这个问安就是一种祝福但保罗最后有时候有个提醒，就是若有人不爱主呢，这人是可咒可诅的主必要再来那这里提到这个很重的话如果说有人不爱主这个保罗就提醒他们，表示呢更多教会呢有些人是对主不冷不热的，他们以为呢就是反正我信了主就好了，那保罗提醒他们呢，如果你对主这样的不关心不闻不问不冷不热，甚至呢很多这个在真理面是违背的那就证明呢可能你都还不一定能够得救就是说呢在你们如果一直活在这个罪恶当中的时候，其实是等于是活在这个咒诅之下的所以保罗这个提醒是蛮重的话如果不爱主的话这个可咒可诅这个是很大的一个给他们的提醒那所以呢说主必要来就是说呢其实我们在这个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我们要想到了未来当中我们要面对的是主那主要来的时候他怎么样看我们现在所
生活的所信仰的到底是什么呢？啊，那主必要来呢，也是我们历世历代的教会的殷切的渴望啊。我们相信主一定会来，而且主必要来啊。那最后呢，保罗就问安的结束呢，通常就提到了，就是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呢，常与你们同在，主耶稣基督的爱呢，也与你们同在啊。那所以可见呢，保罗虽然有很多的批评，但是呢，这个批评也是带着爱的啊，带着这份爱的，始终呢是对着爱的这个眼光、爱的角度呢，来扶持更多教会啊，希望呢他们能够保守到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啊，这也是书信的结尾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问候。好，以上就是关于我们更多前书16章啊这边的一个分享啊。那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弟兄姊妹有问题的啊，或者有什么回应的啊，我们开放一些时间给大家。有没有哪一位愿意先发言的？
牧师
平安
啊，我是慧璇，平安。
是，
那也就是说我也常常跟人分享的时候啊，要犯罪啊，行恶的话就等于是咒诅啊，那也神定好了，仿佛就这个是定好了一个规律一样啊，就是化学变化，你做了什么就会变成什么，所以要悔改，还要信靠主。那也若是跟那个一些人常常在罪里面啊，他们不认为啊，有时候我觉得福音都传很多了，然后他们都不愿意信，就乐在自己里面啊。然后我用这样的方式去说的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这么样讲的？就是说要在罪里面的话，就会被咒诅一样，你行了罪恶，就会带来不好的效果，自己哈亏损很大，可以吗？这样。
好，谢谢慧璇的提问哈。那我们要知道哈，保罗他为什么可以这样讲哈，会有这样的权柄这样讲啊？因为主要保罗就是更多教会是他建立的嘛，啊，更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啊。一生呢，这个等于是用真理扶持他们的，所以保罗跟更多教会的关系是很密切的，是不一样的。那所以你如果说你跟对方，你要看你们的关系到哪里啊？如果你们关系呢，你讲一些重的话，他未必能够听得下去。那有时候你要有一些温柔婉转的方式，让他能够明白啊，让他能够理解啊。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是出于爱心，而且呢，你也要能够有同理对方能不能接受啊，然后呢，一步一步的来引导他们来认识到真理啊，而不是呢就是啊你强加给他，或者说你甚至比如说你用那个定罪的方式来告诉他，那可能呢达到的效果就不是那么好。了解我讲的意思吗？
了解，谢谢牧师。
那不客气，谢谢。好，还有没有其他的回应或分享？我们前半段呢讲到了关于复活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花了一点时间来补充啊，然后后面呢就是讲到16章这几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理啊，那希望能够帮助大家。那你们有什么样的问题在这时候来提问？
牧师，我想请问哈，你讲到核心福音有5项，那其中第一项是什么？
第一项里面我们讲到是罪。
对，哦，谢谢。
不会。好，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我们
其实了解到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对不对啊？就一切相信的人啊，所以如果福音真的是神的大能呢，它意思就是说福音可以改变一个人啊，所以也求主让我们知道啊，我们刚刚所讲的呢，其实就是整个福音呢，保罗说的啊，他目的呢是借着我们明白真理，领受真理，被神来改变。好，好，还有没有其他问题？是，曼青，请说。
15:50。
哎、欸，怎么样？
这个我看不太懂。
血肉之躯不能承受神的国吗？
然后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
嗯。
是我不懂这后面这一句话是不是什么意思啊？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
对。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提到保罗提到就是将来我们要这个身体复活这件事情呢，就是我们现在的身体，其实我们现在身体就是会朽坏嘛，对不对？我们现在的身体就是血肉的身体嘛，这个血肉的身体呢是没有办法带到永恒的国度里面去的，了解吗？将来我们要到神的国度，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会有新的身体啊。这个新的身体呢，就不是血肉的身体了啊，就不是会朽坏的身体了。所以呢，保罗说的就是我们将来也要复活的这个意思。
是，谢谢。
啊，不客气。还有呢？很好，就是你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就是这个机会呢，其实让我们互相的学习就明白了，好不好？都可以吗？刚刚今天所讲解的，大家都能够知道了哈。
我觉得牧师说的都非常清楚的。
好，感谢主。
是的，感谢赞美
主，
很有耐心。
很有耐心。必须要有耐性，神就是百般的宽容我们了。
是啊，那我们就是说，那个，我很喜欢上钱牧师的课，就钱牧师几乎就是逐节讲解啊，还会附带其他的进来，让我们更加的一个清楚啊，可以联想到主教导我们的啊。那一般曾经我有上过。不少的组织学，他跳得上，啊，跳得上当然很快，但是就是有一些不清不楚，问有没有机会，我觉得，就机会时间不够吧，哈，不是没有机会，也可以这么说。那所以呢，我很喜欢上钱牧师的课，就是非常的清楚，当逐节讲。若是上了几年，整本圣经要都上过一遍的话，那不懂的地方可能也比较少了。有时候会忘记，真的，我觉得非常感谢牧师的用心，
感谢大家啊、我们都是一同学习，在这个神的话当中呢，彼此建造啊，我其实有机会呢，就是做很多的这个培训的资料的整理哈、那我也盼望就是要把福音的真理呢，要讲得更加明白、更加清楚啊。那刚刚讲到这个福音的核心呢，其实。罪啊，十字架，复活，悔改，新生命啊，等等啊，这个其实应该在真理啊，既要真理里面要常常提到的啊，那也是对我们啊反复的要去明白，反复要理解。我们可能以为我们过去都听过哈、但是这些听过可能我们还要反复的去思想啊，反复呢沉淀，然后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啊，那这样的话才真正能够活出来这个信仰。好，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请江牧师来回应一下吗？江牧师在吗？
好，听得清楚吗？
可以，可以，谢谢。
非常清楚。
OK， 谢谢。我这边有一些的不是回应啊，我那个从上个礼拜还有在。这两章的一些的提醒啊，那有一些想跟大家分享的 几方面。那一个，我觉得刚才加干讲的那个加干牧师讲的那个五个基要一个核心的概念啊， 重要啊。纪要圣典基本上都会谈到，而且呢，其实我们在信仰上面也不断的去思考。现在其实很少人讲到那个十字架的真理啊，我想那个哥林多前书啊，包括还要传的啊，十字架的那个社会啊，那个，所以大家可以去更多思考。那唐崇荣牧师每一次他的眼睛培灵啊，或者查经，他都会唱，他很喜欢唱一首歌啊。一首的副歌，可能大家都知道，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依靠耶稣保险，我终身一息清洁啊。那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副歌。那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辱，一个死犯啊，挂在上面的一个羞辱的记号，但是因为主变成一个荣耀的一个记号，得胜啊。然后呢？所以呢，这个是一个核心啊，包括那个十五章啊，上个礼拜我特别谈了十五章的最前面的第三节啊，那个我当时传给你的，又照圣经所说的，又照圣经所说的那个啊，所以耶稣死和复活，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真理啊。好，那另外的一个分享是啊，我忘了谁啊，就是在那个群组的里面有过那个刘统的那个。有关啊为死人受洗的那个资料，那这些其实我都觉得都不错，因为很多牧者都会从不同的角度啊。那当然啊，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在听的时候呢，都要放在心里面反复去思想。那刘同牧师的那些的那个那篇的资料呢，他其实也特别提到说，因为当时候很多在受苦啊等等这些啊。是的，没有机会受洗啊，那个可能就有代替啊等等这些。那这些啊，其实有一些的啊，我都觉得说，我们从情境里面去了解啊。那当然我们啊，然后我想那个姐妹我忘了谁，就哎，其实当时的情境跟现在当然是没有这种的情境的一个需要啊，所以这些的就引发哎。觉得很好，说大家抛一些不同的，我去思考更多，所以这些的啊，大家啊，就有一个观念是说，比如说什么叫灵异解禁啊？那灵异解禁这个其实是这个词是矛盾的，灵异解禁，解禁的话呢，那其实不应该是灵异，那灵异解禁，比如说他个人主观的灵受，然后呢就去做一些的分享，那这个有没有根据啊，就很难说了。那就像有一些的教派呢，他们说哎，那个信徒会问说哎，那某某弟兄，你的分享跟圣经的分享，圣经的那个真理出入的时候，他说哦，我的分享是来自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启示应该大过圣经的那个圣灵的启示大过圣经的启示，那这个绝对是错的啊，绝对是错的啊。所以我们在听这些的，也是灵异解禁，非常小心。那刘同他是灵粮堂的牧师，在美国生命河，那我觉得都还算认识他，他牧会其实都还不错。所以他的，我觉得他的那个也值得我们去思考，因为确实在当时很多的受苦的都在那个监牢里面啊，受洗啊等等这些，而且他死掉啊，一个一个死掉，所以这些引发的，当然他有他的一些资料，就他有根据一些资料，觉得是蛮好的。那然后呢，那个所以呢，我觉得我刚刚强调的是个人的灵受，我们要去批判，啊，是不是从圣经？因为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不是啊？我们不能够一句话说，哎，我是从圣经启示的，那个是绝对不是一个标准哦，标准。那然后呢，那篇文章也引发我去思考一个问题，我曾经分享，因为我并不晓得啊，竟然有一些的宣教士啊，啊，曾经我听过的，他们是说。信而受洗，啊，受洗必然得救。那他们就非常强调一个观念，说，如果这个信徒信了，他没有受洗，他不能得救，不完全哦等等这些。那我就跟一些的牧者去思考，为什么会有这种观念的呢？那他们从那个字句上说信而受洗，所以这个。如何去解这句话？当然，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很简单的去解释，我们已经信了啊，信受洗的。 是一个宣告，是一个我们啊，因为信而在我们众人面前也要把我们这个信仰归入你的名下，也加入教会的这个群体啊。所以我就觉得，哎，你说呢？不同的人啊，就听一听，还蛮有趣的。我就想着，这个怎么会人是信而受洗啊？原来竟然还是有人非常坚持，但是这个应该是非常非常的少数，信而受洗的人。没有受洗就不能够得救，然后因为我在教会里面多少都遇到，像静心会传堂我们宗师的那个教导各方面，对，又是静心会，所以我们是强调一定要全身静。当然我们也考虑到一些在安宁病房的怎么办，宗师说你们静心会的以怀堂来讲是一个指标性的教会的，我们不要帮人家施洗点水礼，但是我们都会邀请其他教会有被我们认识的牧者来帮我们啊，在医院进行点水礼助餐，然后呢，我们再帮他们转会到外堂这边来，这是我们目前做的一个方式。那当然，我更啊觉得啊，其实啊，我会跟家属，如果是我接触的话，我会跟家属说，其实啊，最重要的是他已经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他知道他是个罪人。这就够了，他已经得救了。那有没有受洗那是另外一个层次，他有机会他可以受洗，这不会跟他的得救无关，因为他已经接受耶稣成为他生命的主。所以这些的比如说你听一些不同的人，你会这个几十万信的一定要受洗，没受洗就不能够得救，那我觉得很奇怪。但是呢，尽管是出现在过去我们曾经接触的宣教士的，所以你会看到说人的思想啊，其实都有一些的局限，所以我也不能说我不能交给牧师，也不能说他的，我们都认识很完全的牧师，我们都还是必须很谦卑的回到圣经里面去找答案。是我以前在出来服侍之前的，我以前不跟师傅说那种画面几乎很奇怪，这个师傅讲的好像跟我对圣经的理解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在思想问他，其实思想问他是不错的，但是我后来自己去看马拉基书，其实没有啊，这跟我的理解是一样的，那我也不能去跟他讲，因为有时候呢是一种口误，有时候是一种没有，就是说不自觉的分享一些错误，他本身没有的观念啊，没有的观念，所以如果我想说我们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我们是高于圣经，我们就是回到圣经里面去。所以如何去看待信而受洗，可能有人会跟我们反驳说，当然要受洗了，有信而受洗必然就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说，所以呢我们可以理解有人他就从这个角度。那我们今天在教会呢，我们在医院帮人家做点水礼，其实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出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受洗有那个悟道的功效，这个受洗呢也是告诉家属，你们的这个家人呢，他愿意接受耶稣，他愿意受洗，是他自己公开承认的。所以呢，我们在医院呢帮他举行点水礼，家属都在啊，然后呢，我们帮他在那边举行一个主餐的一个礼拜，一个简单的主餐，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那家人可以感受到教会的一种的关注，不是强迫，而是一种爱，与你的帮助。但是呢，这不是说我们说一定要受洗才能够完成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就是帮助家人，而且呢，也简单的分享一下基要的整理核心的，像我们教会所提到的这些。然后呢，家人呢也是一个撒种，对他们来说一个撒种，他们可能有一天他们会明白，他们甚至呢追思礼拜，他们愿意用基督教的仪式。那当然呢。有些家属他们会之后呢，可能是大哥或者大姐说反对，我们就是要用佛教的，我们家属明天的会争吵。那这种争吵呢，我们就会跟家里面的某一个基督徒说，你不要坚持，你不要坚持，他用什么仪式都无所谓，因为你就像是你要跟家人维持一定的关系，你往过还需要很多的机会跟他们。如果这个时候硬来的话呢？就是他们对基督教更排挤，所以因为这个得不得救 为他举行了这个佛教仪式，他讲的很有，我觉得其他因为这个家属他面对的一些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啊通常会说啊整理好了，我们在教会的举行，但是我没有办法，他如果说家人因为灵光那个临终关怀的这些啊安宁病房，那我差不多也抓住机会，也让家属的心得到安慰，帮助基督徒的家属，也帮助啊那个间接的帮助了那个啊非基督徒的家属，让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教会，而且呢也是一个见证，也是一个机会。那这个就像我们在举行追思礼拜在教会，那我们常常说追思礼拜就是我们是不是为死人，基本上是为死人，因为是帮他举行一个追思的仪式。但是呢，真正的含义和核心的含义是为着活人，因为死人已经定案了，死人不能够改变，他已经定了，他得不得救主知道。那重点是因着这个死人，因为这个安息者的家属，还有朋友、同事，他们都会来到，同学都会来到教会，所以那是一个特别的机会。所以呢，安息礼拜表面上是为了死者，他也真正是为了死者，也帮他做一个完在地上的一个 ending， 一个 happy ending， 一个完整的 ending， 然后呢，这个安葬啊等这些火化安葬。那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基督徒还有一个使命，既然这些的家属第一，而且呢很多都是第一次踏进教会，所以那个的生命的信息是很重要的。